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内容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38章8节到39章5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《出埃及记》38章8节记载了洗濯盘的制造。洗濯盘是用来洁净的，让我们联想到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的罪恶。出埃及记38章9节到31节这段经文呢，就讲述到一批工匠建立幕院的过程，亦都列出了建造会幕所使用的金属的数量。会幕的院子呢，是一个很大的广场来的，这里设有圣所和至圣所，并且摆设了洗濯盘和燔祭坛，不单止是祭司宰杀祭物的地方，而且呢，还是祭司围住坐在那里一起吃那些献给神的祭物的地方。正正从这个角度来到去思考呢，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主耶稣所成就的各项事工了。出埃及记39章1至5节这一段讲述到工匠制作祭司的圣服，圣服让人联想到神的公义和基督的义袍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39章其余的内容。出埃及记39章6至7节记载，又剁出两块红玛瑙，镶在金槽上，仿佛刻图书，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，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得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作纪念石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我们读到大祭司身上他所穿着的那一套美丽和荣耀的圣衣，真是很漂亮的。大祭司呢，穿得也很有气派。这一件衣服的颜色非常之鲜艳。他所穿戴的以弗得上面呢，是有两粒宝石。这两粒宝石分别装在呢两个膊头上面。其中一粒宝石刻着6个支派的名字。另外一粒宝石呢，就刻上其他6个支派的名字。这12支派代表了整个以色列民族，他们是神的选民。神曾经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这样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主他的力量和能力。我们的主是群羊中最伟大的大牧者。当一只羊走迷了的时候， 我们伟大的救主呢，是会将他找回来，放在自己膊头上面，将他呢背回屋企。感谢神，我们有这样伟大的一位牧人，能够将我们放在他自己的肩膊上面，带领我们安全感回到羊圈之中。正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所讲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出埃及记第三十九章八至二十一节，这里就记载了工匠比撒列，他用巧匠的手工作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作法，用金线与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捏的细麻作的。胸牌是四方的，叠为两层，这两层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，上面镶着宝石四行，第一行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红玉，第二行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刚石，第三行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晶，第四行是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，这都镶在金槽中。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仿佛黑桃书黑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在胸牌上用精金拧成如绳子的链子，又作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，安在胸牌的两头，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，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，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，作两个金环，安在胸牌的两头，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，又作两个金环，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，挨近相接之处，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，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，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，不可与以弗德离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大祭司呢，他都会穿着一件的胸牌，胸牌的样式呢就有点像背心的，胸牌上面有十二粒宝石，闪耀出美丽的光辉，十分华美。另外呢，可能有一个好像三袋这样的位置，里面装住乌灵和土明。乌灵和土明是用来预测未来的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听这两样的物品呢到底要怎样使用。胸牌上面美丽的宝石，让我联想到今日基督将我们放在他的心上，他爱我们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些宝石让人联想到神对我们那种无比的大爱。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继续记载比撒列，他用织工作以弗德的外袍，颜色全是蓝的，袍上留一领口，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，仿佛海甲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捏的细麻作石榴，又用精金作铃铛，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在以弗德的袍上面是有金铃铛和石榴，因此当大祭司进入圣所服侍的时候，百姓是会听到这些铃铛的响声。石榴让我联想到信徒的生命是要多结果子的，而铃铛就让我联想到生命的见证了。当祭司在圣所里面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会说，他就在那里， 在敬拜的地方替我们服侍，我们知道他在那里，因为我们听得到铃铛的声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些就是敬拜对于我们的意义了。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替我们来到代求，使我们和基督更加的亲密。有一位教会里面的长辈经常鼓励年轻的牧师，这位长辈呢是一位非常敬畏神的人，经常在星期日的早上来到就对牧师说，你今日的铃铛的响声呢好响亮，意思就是说你今日讲的道非常好。虽然牧师认为自己讲的道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精彩，但是那位长辈却是认为，在他带领的查经班里面呢，藉着牧师所传讲的说话是能够令人与主亲近的。能够听到大祭司的铃铛发出响声呢，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体验来的。祭司的圣衣给我们看到一幅几咁美丽的图案呢，他头上的圣冠是写着归耶和华为圣，那就代表了圣洁和我们的内在生命呢是有密切关系的。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代表大祭司将自己完全奉献，全心全意信服神。圣洁就是分别为圣，被神所使用。出埃及记39:27-31记载着比撒列，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阿伦和他的儿子作内袍，并用细麻布作冠冕和华美的果头巾，用捏的细麻布作裤子，又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捏的细麻，以绣花的手工作腰带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他用精金作圣冠上的牌，在上面按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，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有一些说话很想跟今日的传道人来讲的，有很多人想要传道人为他们做很多日光之下的事情，他们会要求传道人参加社交活动，陪他们聊天，跟人握手，帮他们做保姆，还要讲埋道。难怪呢很多传道人接近这个精神崩溃。很多传道人呢只不过是做着奶妈，喂养基督里面很多不长进的 BB 仔。今天站在讲坛的传道人应该呢是带着圣冠的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。意思就是传道人应该有时间准备他的讲章，应该用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。有很多人在星期六的晚上呢还是要邀请传道人出去参加活动，真的令人惊讶。传道人在星期六应该呢是来到去默想神的话语，准备主日的讲章的。一次有位长老对探访他的传道人说，哎呀，真是感激你来探我，但是我要告诉你听我心里的说话，我更加希望你是用时间在准备讲章而不是来看我。现在呢的确我所做的生意呢越来越困难，令我觉得担心和沮丧，但是每当星期日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想要听到神对我说话，我需要帮助，我希望你能够用星期六的时间准备讲章，这样我就能够在星期日早上和晚上都听到从神而来的话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传道人应该带上圣冠，没有圣冠传道人服侍神就会失去效果了。出埃及记39:32-43记载，帐幕就是会幕，一切的工就这样作完了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都照样作了。他们送到摩西那里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，就是钩子、板、山、柱子、带卯的座、染红公羊皮的盖、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、 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，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，精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，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、金坛、膏油、馨香的香料、会幕的门帘、铜坛和坛上的铜网、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、洗作盘和盘座、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戴帽的座、院子的门帘、绳子、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、精工作的礼服和祭司阿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份的绳衣，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作的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，他们就怎样作了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作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这段经文描写了比撒列和阿荷利亚伯等等有智慧的工匠，将做好的会幕器具全部拎到来摩西面前的那一个场面，一切和摩西所吩咐的是一模一样，表示所有的物件都是按照神吩咐摩西的样式来到去制作，意味着他们将会幕的器具做得非常完美，亦都体现了他们对于神的忠心和诚实。以色列人全部都照样的来到去制作，虽然实际作工的人是比撒列和阿荷利亚伯等等有智慧的工匠，但是所有的百姓呢，其实都用上心和财物参与了这项工作的。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，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作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这样和创世纪一章28-31节有关创造的故事所用的表达方法是相同的。当神将一切做好之后，他看一切所做的都甚好，就给他们祝福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出埃及记第39章记载了会幕一切的器具已经做好，而且经由摩西点修完毕。跟着就是出埃及记第40章，亦都是出埃及记最后一章。现在进入到最后而且最重要的阶段，就是将会幕支搭起来，进行工作完成的奉献礼。出埃及记40章1-16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，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，把洗作盘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盘里盛水，又在周围立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，就都成为至圣。要抹洗作盘和盘座，使盘成圣。要使阿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。要给阿伦穿上圣衣，又膏他，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。又要使他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怎样膏他们的父亲，也要照样膏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份。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，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。摩西这样行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在这段经文之中，神吩咐摩西有关怎样支搭会幕的全部条例，让我们看到神关注建造会幕的整个过程。其实会幕是成就神创世以前就想同人类同在的这一份的心意。出埃及记40章17-33节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 帐幕就立起来。摩西立起帐幕，安上大卯的座，立上板，穿上山，立起柱子，在帐幕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法板放在柜里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柜上，把柜抬进帐幕，挂上遮掩柜的幔子，把法柜遮掩了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北边，在幔子外，在桌子上，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，在耶和华面前点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，在坛上烧了馨香了作的香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挂上帐幕的门帘，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，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盆中盛水以便洗濯。摩西和阿伦并阿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根据神的指示，摩西开始准备会幕奉献仪式了。这个时候会幕竖立起来，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会幕里面每一件器具，也都讨论过祭司的圣衣，所以呢，这里我只想讲一件事。当摩西将会幕竖立在以色列的形象当中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至三十八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起程，直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提到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呢，他列举了好几个事项，这些事项使以色列民和其他的民族是有所区别的。其中一个就是记载在罗马书九章四节的经文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这节经文当中的荣耀所指的就是神的荣光，以色列人是唯一有神的荣光的民族，神的荣光就是彰显出神的同在，神的荣光带领他们走过旷野。在早晨如果云彩收上去，当日呢他们就会起行，如果云彩没有收上去，以色列民就会留在营帐里面，那一日他们是不会起行的了。他们绝对不会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来到行动，他们亦都不会投票表决那一日到底是行定不行。摩西亦都不能够做任何决定，一切呢是看云彩来决定的。教会经常说基督是教会的头，那你对这个问题怎样看？你是不是认可基督是教会的头？或者你会听到有人说我要跟我的牧师呢去谈下关于婚姻的问题，我要请他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牧师都是人，他不可能解决其他人一切的问题的。云柱让我们联想到神的圣灵，应该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。可惜我们总是会忽略圣灵的，我们总是想找其他人来帮助我们，不是的话就想寻求神以外的一些的帮助。今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圣灵充满的传道人、教师和信徒。 我们的教会需要留心听神话语的领袖，需要能够遵行神旨意的领袖。今天在教会上面是不会有再给我们见到的云柱，但是我们是有神的圣灵，圣灵能够领导我们，指引我们的方向。有关出埃及记的研读和分享呢，就在这里结束了。出埃及记是从埃及的砖厂开始，一开始的场景呢是忧郁沉闷的，但是却在有神荣耀同在的会幕当中呢，来到结束了这段的记载。以色列民有神的同在引领他们走过旷野，同样今日神都要将你从罪恶之中释放，使你脱离罪的奴役，不再是一个忧郁的人。神要将你带入有神同在的荣耀之中，进入神的旨意里面。在那里神要带领你，引导你行走正确的道路。出埃及记呢，真是很精彩的一卷书卷。下一次的节目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邀请大家坐上我们这一架圣经巴士，进入下一站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旅程。邀请你提前熟读马可福音的经文，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呢，会令你更加有期待，有惊喜，亦都更有得着。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为止，欢迎你就着所听所学的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、互动和切磋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约定你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